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你的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就系关于大陆方面嘅经济嘅。咁同数据方面或者系表现方面咧，其实中国大陆嘅经济咧都系强差人意嘅。咁啊呢一个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加上咗外部嘅订单嘅减少啦，使到失业嘅大军咧系非常之犀利嘅。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就系早几日咧睇到咗刘鹤，咁啊副总理刘鹤咧发表咗一个自己嘅构思啦，咁啊嘅构思入边讲到咗一个国内嘅经济咧叫做内循环吓，呢一个情况咧会唔会系锁国嘅一个开始咧？呢一个亦都系值得我哋注意嘅。但系咧网友就讲到咗，哇！而家中国大陆咧1000蚊以下嘅人咧有成一半差唔多吓，呢啲咁嘅人数，咁点样内循环咧？嗰个消费能力去到边度咧？咁呢个咧都值得存疑嘅。咁另外一个咧，前段时间亦都一直讲紧噶啦，就系中共咧从六稳就变成咗六保啦。咁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呢个问题啦。咁而家又出咗一个六，就叫做六准备吓，三个六，六六六咧，其实非常之唔好意头嗰啲嘅咁嘅讲法噶。咁但系冇办法啦，咁佢而家亦都出咗嚟啦。咁六稳六保咧，我哋都讲过啦。而家第三个六咧，六准备系咩咧？其实喺7月3日嘅时候咧，中共嘅一个退休干部吓。咁啊，原嚟嘅呢一个人咧，系叫做中联部嘅一个副部长周力噶，喺中共嘅党部入边咧发表咗一个文章，咁啊入边讲到咗六大准备嘅吓，咁啊大概讲一讲，然后咧等啊路桥同我哋分析一下，叫做要准备好中美关系嘅恶化啦，外部嘅呢一个斗争嘅升级啦，第二个咧就系要应对啦外部需求嘅萎缩啦，即系讲紧嘅订单嘅减少啦，产业链同埋供应链嘅断裂啦。咁呢个一直都喺度讲紧噶啦，咁亦都系要准备啦，新冠病毒嘅常态化吓。第四个咧要准备好逐步咁人民币同美金脱欧嘅。第五个咧就系做好全球嘅粮食饥荒同埋粮食危机嘅准备嘅。第六个咧呢个其实有啲奇怪，咁啊叫做做好国际恐怖势力嘅回潮准备。咁呢一个咧就系六大准备啦。咁啊究竟系咩情况咧？等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我哋一溜都是讲咗好多呢六个方面嘅，不过呢就冇话好似中共咁样咁提纲逼领咁样自己讲出嚟。
既然我哋一直都讲开呢一个情况啦，点解要攞呢一部分嚟讲今日啦？
点解大家都觉得比较系特别呢条新闻？因为佢自己认出嚟嘅，系佢认嘅。咁我觉得就问题就好大啦。因为佢当佢认到呢个地步咧，佢肯定个佢里边嘅情况系差得好紧要嘅。咁呢一个中联部嘅原副部长周力啊，佢系佢爆出呢六条嘅。咁呢个周力系何许人也咧？咁佢系一个退休嘅外交官，佢曾经咧就系驻乌克兰嘅大使，亦都系任过哈萨克斯坦嘅大使。而家就退休噶啦，不過咧仍然係全國政協委員嚟嘅。咁由一個退休官、外交官講出呢幾樣嘢咧，都係好非比尋常。而且佢講嘅嘢咧，同今年嘅4月8日習近平喺呢個常委開會時候講過嘅嘢咧，係吻合嘅。當時嚟講咧，習近平咧就表示要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嘅思想準備同埋工作準備。咁就但係呢六點咧，就當然有兩點咧，我就覺得係即係外部環境啦，或者三點啦嚇。咁但係亦都有包含咗自己本身嘅天災人禍啦，譬如話瘟疫啊、糧食啊，呢啲嘢就同外部環境未必有一個好直接嘅必然關係嚇。咁咧，除咗呢六點之外咧，我仲想加兩點，係而家中共面對嘅好大嘅問題。咁第一個咧就係呢位 周力先生就讲到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啦吓，嗰、那个斗争全面升级。咁呢点我哋一直都讲咗两年噶啦，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复我哋讲过嘢吓，佢喺外交啊、科技啊、贸易啊、经济啊、军事啊、文化啊渗透啊各方面嗰种角力，我哋已经讲好多啦。咁但系咧有一个睇法咧，我觉得系即系比较系好嘅，就系一位内地嘅一个官员，佢讲咗咧就话其实。在政治方面来讲呢，这个就跟我们看韩剧差不多了。韩国呢他以前、要选哪个做皇帝呢，要这个天朝、要肯守的。就是他们无论是哪个做主在韩国都要天朝呢是说 OK， 这才可以做。其实你想回这40年来副职即是中共上位的美国是做了很多东西的。除了就是说我们成日讲的他是帮他入这个世界贸易啦、贸易组织啦，跟着带他入所有其他的组织啦，开放了他所谓的辉煌的改革30年一个经济的成就啦。咁再加上六四呢亦都是除了是收留了美国收留了一些逃亡的一些异议人士或者学生之外呢，是没什么制裁到他的。咁俾他渡过一个死关当年来讲。咁就造就咗佢四十年嘅经济方面嘅，同埋外交方面嘅所向无敌。
咁啊，陆桥讲之前美国做嗰啲嘢咧，都系事实嚟噶。咁之后美国仲会唔会做咧？
但系呢样嘢会成为过去噶啦，即系随住呢个太上皇唔再认可中共呢个政权，中共呢个政权喺呢个世界上嘅地位亦都会慢慢咁消失。而家你睇得到噶啦吓，已经睇得到嘅，即系譬如话世卫嚟讲中美国施下压。世衛就即刻就係即係好踢腳啦，即刻就軟咗落嚟。咁當然咧，就係川普講過佢會對付聯合國。咁我哋等阿川普如果真係可以連任嘅時候，我哋再繼續講。但係嘅情況大概係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第二個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產業鏈同埋供應鏈斷裂嘅準備。咁我哋都講咗好多噶啦。咁而家比較係值得注意嘅就話呢種咁樣嘅準備其實。就是預示住佢整個經濟嘅崩潰，而呢種崩潰係會令到佢哋行翻文革以前嗰條道路，即係鎖國啦，即係大家就好好地內需啦，你就咩都冇，你唔好再諗有啲乜嘢外資會再嚟大量投資啊，冇呢樣嘢。而家你睇到所有外資都走，冇人再會去中國噶，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劉學頭先石頭所講嘅劉學講嗰個乜乜循環嚇，有內部循環咧，其實就係好可笑嘅。咁石頭都講咗啦，六億人都係1000蚊嘅呢個人民幣以下嘅收入，九億人喺2000蚊人民幣以下嘅收入，你叫佢哋能夠有啲咩錢去花？你仲要諗到嘅失業大軍啊，咁多人失業，生意做唔成，係嘛？擺攤都可能唔一定有收入，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內需咧？所以表面上就講產業鏈或者係供應鏈，其實咧就其實佢講佢經濟咧係一個好可怕嘅地步嘅。咁第三個咧，要做好新冠毒疫情嘅常態化，病毒與人類長期共存嘅準備。呢、這個瘟疫咧就講咗好多啦，呢、這個中共病毒啊，或者武漢肺炎啊，好多講咗好多。但係而家我覺得樣嘢好奇怪。
你觉得哪样东西奇怪呢？
在这个即西方的媒体呢，对中国发生的任何的有少少的跟瘟疫有关的东西都紧张到不得了。举两个例子，它就是猪流感，是吧？前一排就不知道哪个爆了出来，就说其实这篇文章就是12月一些中国专家已经写了出来的了，就说发现呢就死猪里面呢一个流感，这个流感可能是会传到人那里的。但是这个新闻不知道为什么压了到最近才爆出来，爆出来之后我看到很多主流媒体啊 ,BBC 啊 ,CNN 全部都报。咁你即係大家都驚咗，你所有嘢都係你中國出嚟嘅。SARS 當年嚟講以為好大禍，但係同今次嘅中共病毒比根本就係九牛一毛，根本冇得比。即係我哋有啲西人嘅朋友都係咁講嘅，佢話我哋唔係話即係歧視你哋中國人啦，不過你哋都要反省一下啦，點解每一次咁大禍嘢都係你哋中國傳出嚟嘅？咁呢個可能佢嘅偏見啦，我唔知道啦。不過人哋真係好老實咁同我講呢樣嘢。咁你呢個豬流感係一樣啦，即係鼠疫啊，鼠疫內蒙古又傳鼠疫啦。內蒙古咧其實有幾次傳鼠疫，我想翻起咧，對上一次是12月嘅，即係喺內蒙古有鼠疫之後咧，有兩個人咧就去咗北京嘅，好似都死咗。咁而內蒙古一向有鼠疫嘅歷史嘅嚇，呢個鼠疫就唔係咁簡單啦嚇。 無論你怎樣跟他說，很多人立刻出來跟他說，不要緊，現在我們鼠疫不像當年的黑死病，是很多治療方法，你怎麼說都好，這些東西它變了之後，你變種你不知道是什麼。所以這一件事我就覺得中共他現在不只是放這個肺病毒、武漢病毒那麼簡單，他有很多東西要放，所以這個也都相當可怕，這個就是瘟疫的。
其實我已經看到開始有些人擔心了，因為現在說的全國城20多個省都在洪災緊嘛，其實已經很多城市已經是嚴重的水浸了，城市裡面是最邋遢的，一水浸會不會出現藥疾呢？這件事真的非常之緊張，也是非常之緊要的。不知道是因為中國人沒有那個意識還是什麼，我們中國的同胞真的非常之厲害的，他們還可以在已經浸過了只是拿著頭的單車裡面還可以踩著隨街行，摩托車也是這樣。這樣的情況之下，会不会真的出现了疟疾这些流行性的病呢？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那又有另外一个灾难性的东西来的。这件事其实是要宣传，等人要知道不卫生的情况之下怎么去避免的嘛。但是没有见到有任何的报道，这件事就非常之奇怪了。那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又找哪个去承受这个责任呢？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部分的。石头子在这里补充少少的内容，仲有三点嘅内容，阿陆桥又点睇咧？
第四咧就要做好摆脱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同美元脱欧嘅准备。咁呢个咧，佢就系佢嘅死关嚟噶啦，佢永远都唔会胜利噶啦。因为而家用美金嘅咧，全球咧50%，用人民币嘅1%+吓，佢要超过美国美元系冇可能嘅。佢知道系佢哋嘅死关，即系当美元同人民币唔挂钩嘅时候，人民币就其实就一文不值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要講呢樣嘢，佢知道好重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佢哋個金融嘅生死線嚟嘅。即係但係講真咧，呢一個係佢哋嘅死關，佢哋係過唔到嘅。咁咧第五咧就要做好全球糧食危機爆發嘅準備啦嚇。嗱，中國人咧對呢個糧食危機係非常之敏感嘅。第一就係、所謂嘅三年大饑荒咧，就係根據黨史都話死咗3000-4000萬人，呢、這個死得人太多啦，大家諗起都驚。第二咧，就是中共亦都知道乜嘢咧，老百姓都仲可以捱。而家佢呢個就，但係而家佢呢個咁樣嘅 assumption， 即係佢呢個咁樣嘅睇法，可能都唔一定啱噶啦。但係佢哋都始終認為餵得你飽咧，你即係造反嘅可能性係低好多嘅。咁所以咧，即係從中國共產黨咧，你餵唔飽啲人咧就會亂嚇。呢、這個亦都係佢哋係知道嘅嚇。咁都講真啦，如果有6億人月收入1000蚊人民幣以下，如果呢1000蚊都唔俾佢，佢真係無以為繼，咁佢就以死拼之噶啦，係嘛？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從共產黨，亦都唔係冇睇錯嘅呢樣嘢。咁咧呢個糧食危機其實就好大件事啦，大家都知道啦，水浸啦，係嘛？26個省份係洪水浸咗成50多日。即所謂所有嘅魚米之鄉都喺呢26個省份之內，乜都浸曬。你點樣去保證今年嘅糧食？係嘛？呢一個咁樣嘅洪災係80年嚟，有啲又話50年嚟啦嚇，係最大嘅洪災。咁但係好多人就注意到洪災，就冇諗到北方咧，其實今年好旱嘅，啊就係旱災，南露北旱啦嚇。咁就即係小麥咧，就北方嘅小麥咧就係大量減產嘅。咁南方嘅水稻啊、玉米啊呢啲主要糧食就受到影響啦。所以你話小麥、水稻、玉米呢啲係最主要噶啦，咁都冇啦，係嘛？咁你仲有你唔好忘記咧，有冰雹啊，有大雪啊。中共咧就害死咗非正常嘅8000萬人，同佢見證到而家，即係幾多嘅冤情啊！呢8000萬人唔係我講，係佢哋黨史自己透露出嚟嘅歷次運動中死亡嘅人數。呢8000萬嘅冤魂喺中國嘅上空飄蕩啊！你話佢會唔會係冇冤情？呢8000萬？連中共都說他們死於非命，所以這些六月飄雪，在新疆六月飄雪，在海南島居然七月有冰雹，北京又有冰雹在七月，所以這些事都是很多，難怪很多人說我從來都不信這些事，有些人跟我說我從來都不信這些事，這麼邪門的事我不信，但是今年我不得不信，它實在太邪了，實在太邪了，沒有可能半年發生了這麼多事的，沒有可能在海南都會有落雪，所以這些情況也都是會除了你說信不信邪之外，它也都影響了那個糧食，再加上就大家都知道了，聯合國一個月之前都出來的兩個巨頭出來說，就說 今年在世界性都會有糧荒，主要就是因為有些糧食主要的供應國，譬如越南、泰國這些國家，他們保護自己的供應，所以他們會減產，亦加上運輸，因為疫情運輸方面也都成了一個問題，所以某些地方今年來說在世界性的糧荒是會出現的，中國都不例外啦。咁再加上佢又要唔肯買美國個大豆嚇，即係又話買又話唔買又話買又話唔買，咁喺度嚇，為咗政治咧搞好多呢啲花樣，咁所以咧就搞到糧食嘅供應係一定肯定會出現嘅，自己唔足，外邊又攞唔夠，而且糧食價錢亦都會係好高嘅，咁樣搞法亦都係會好高嘅。咁呢一個咧就第五項。第六項咧就係好得意嘅，有好多人都唔知佢講乜嘅。佢話要做好國際恐怖勢力回潮嘅準備。咁呢個恐怖勢力係指咩咧？有人解讀咧就係美國啊，美國曾經咧就係小布殊嗰陣時啦嚇，舉國之力走去打呢個恐怖分子，周圍全世界咁去追啦，追咗成十年。咁咧而家嚟講咧，呢啲已經係成為過去啦。咁美國咧能夠騰出佢嘅力量咧應對呢個中共啦，有人係咁樣嚟去睇嘅。咁我就想大家都諗一諗啦，一個國家嚇，即係喺治理方面，佢搞到咧就係內外交困，冇樣嘢掂嘅，外交唔掂，經濟唔掂，國內裏邊咧就係因為自己隱瞞，搞到個疫情係可以控制，佢唔去做，搞到周圍民不聊生咯，可以咁講嚇。金融方面又唔掂，糧食方面又唔掂。然後跟住就係世界嘅，而家嚟講係世界嘅棄嬰或者係世界嘅敵人。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仲要唔要去支持佢啊？即係好多海外華人咧，就成日都有諗咧，中國大國崛起，佢嘅科技幾進步啊？係嘛？美國未有耐，佢咧就係命定嘅以後嘅真命天子噶啦。美國咧係第二、第三噶啦。而家由周力爆出嚟咧，我都希望海外嘅華人諗一諗嚇，一個政權將個國家治理到咁樣嘅地步，仲值唔值得你去歌功頌德？你是不是真的宣傳看得多，央視看得多，環球時報看得多，你自己騙自己，你是不是在誤判緊啊？這些問題我想問一下啦，這個題外話啦。其實呢還有兩樣呢，我覺得都是很大件事的。咁呢就佢成日都話美國，但其實現在的情況就不是美國，因為瘟疫和這個香港的國安法呢，佢的外交呢其實就一朝回到解放前的啦。
點解咁講呢？有啲咩事實可以證明呢？
佢喺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交流同世界嗰個接軌就唔會再繼續噶啦。好多國家咧，佢未必夠膽好似英國同埋美國咁制裁啦。而英國制裁緊啦，第一個咧，佢就話為佢話六個月之內要將華為踢走。另外咧，佢又將嗰個咩中國即係央視嘅海外嗰個咁樣嘅辦事處，因為佢咧就逼一個英國人咧就係喺電視認罪，而呢一個認罪嘅片段咧，居然亦都喺英國播放，係咩呢件事？所以而家英國在這個時候要制裁他，這件事已經很久了，這個時候要制裁他，所以我覺得英國反而現在有實際的行動，而美國我們正在等，聽說這兩天川普會有些事出，所以我們正在等。
剛才陸橋在說這個呢，就是中共的央視海外的分支叫做 CGTN， 中文叫做中共的國際電視台，當時就是強迫英國的一個公民在中央電視台裡面就有一個認罪的片段。咁當時 CGTN 喺英國嘅呢一個分部咧，亦都播放咗呢個片段嘅，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而家聽講就係英國方面咧要追究 CGTN 喺英國嘅分部呢一部分嘅責任嘅。咁如果係有聽我哋節目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哋講緊嘅 CGTN 咧，其實已經被美國定為咗喺美國呢度嘅分部嚇，已經定為咗叫做外國使團噶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媒體，佢其實係中共嘅喉舌，即係講得清楚啲就咁樣。
很多國家沒辦法好像有力地制裁，但他們就會是孤立或者是不跟你有任何的交割，你不用再指意有什麼經濟、科技的交流，在國內處處為營，你們這個中資要來我的國家投資，我先看看，我們留下法先，這個情況就慢慢就會這樣。上一次講到東盟，大家要看得很清楚，東盟是很 significant， 真的意義重大的，東盟夠膽在這個時候，從來不夠膽的，在這個時候這麼膽出聲，就其實就表示了中共在全世界眼中已經是一個孤兒來的了，沒人想要他的了，就算我制裁你不到，我都避開你。所以就他的復興夢、一帶一路、2025、2035全部都付諸流水的了，所以這件事他是沒有說到的。還有一件事就是 嗱，而家喺南海，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咧，就好精彩嘅嚇。咁啊，星期六尤其是咧，就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嘅尼米茲號同埋里根號咧，喺南海舉行咗一個好重大嘅軍演。同時咧，就7月1日咧，中共軍方咧喺西沙群島咧，亦都有一次演習。咁美國因為你有演習，所以我又去演習。咁佢演習當然大家都知道啦，佢喺嗰度建咗好多嘅島礁係嘛，又有咩導彈發射場啊、雷達啊同埋戰鬥機啊，又有轟炸機場啊，又有啲軍事基地嘅飛機庫啊，咩都有曬噶啦。其實佢呢種做法係完全係違反咗2016年國際法庭咧嘅裁判嘅。當時嚟講，國際法庭話中共對呢啲嘅島礁嘅擁有權全部係非法嘅，但係中共照做啊，佢係非法嘅，佢照做。咁咧就美國而家咧，可能因為台灣嘅問題啦，亦都可能係更大嘅一盤棋，所以咧美國係一啲都唔讓中共嘅。今次佢嗰個軍演咧係非常之驚人嘅，可以話24小時日夜咁樣喺度操演，白天黑夜都係呢啲飛機係進行咗有幾百次嘅降落，俾我哋感覺咧打唔打就唔知啦嚇，多數打都會好慎重嘅。但問題咧，佢美國係充分咁樣做出嚟俾中共睇，亦都俾亞太各國睇。佢亦都係講得好清楚，佢今次咧軍演咧係支持一個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咁佢講到明㗎啦，咁俾啲國家睇，咁睇完之後，大家就決定就認邊個做老大啦嚇，就咁簡單。當然美國都係有問題嘅，佢個疫情仍然係即係有50,000+，即係好得人驚啦嚇。另外再加上黑人命貴嗰個問題嚇，即係好多方面，你俾我哋感覺，即係美國而家嚟講係有啲嘢係受傷緊嘅。但係呢個美國嗰個民意就對中共嚟講係上下一致嘅，所以好多人就話，如果係川普選上去，可能個國策會得以延續。第二個選做總統嘅話，可能唔會。但我覺得瘟疫，尤其是呢個疫情，國家安全法就美國唔會介意太耐㗎啦。我就覺得呢個係部分時間佢哋會好注重。呢個係一個標籤性嘅一件事件，即係話中共即係公然咁樣去侵入呢一個民主嘅自由嘅陣營。但係瘟疫嚟講，對每一個美國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傷痛嘅一樣嘢。所以咧，我就覺得美國佢會趁住中共國勢日益衰弱嘅時候，佢會係好努力咁重新去重組呢個世界嘅秩序。呢樣嘢亦都係呢位周力先生唔敢喺佢六點以外再講多兩點嘅。
中共從六穩到六保，再到六準備嚇，睇嚟係一退再退啦。喺呢種情況下啦，我哋作為海外嘅中國人啦，你應唔應該亦都係做啲準備咧？準備重新研究一下而家嘅局勢嘅走向啦，然後取決一下你自己所支持嘅一方啦。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啦，可以订阅我哋嘅节目噶。咁我哋每一次嘅节目啦，都会通知你噶。你而家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大概7天，从7月2日到7月8日，围绕着长江这个三峡水库库区四周地震，连续地震14次。有很多朋友说，涛哥这个讲的好听。哎，他只不过就讲了一些地质上的知识，基本的最基本的地质知识。所以大家还是很崇尚科学，说实话，崇尚科学，以为这么讲述就是很严谨的。而在我个人眼睛里，我说就说那话，我觉得我挺嘲笑这东西的。我自己学的，那个是正经八百大学学的，所以读了20多年书呢，我个人蛮嘲笑。但是今天的环境呢，很多朋友觉得那么讲才叫严谨。说句心里话，我自己读过书，这么读过来的。说句心里话，挺可怜的。就我个人来讲，我也觉得挺可怜的，因为人们失去了一种，完全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貌似严谨的东西都是假的。貌似严谨的东西，它假就在于它没有根脉。它严谨的东西不就封死了吗？对不对？那这种事情的发生，当时特别跟大家解释了，你说这个小地震、浅层地震，嘎嘎嘎干14回，对吧？所以我在大学读的很简单，一本书说这叫能量释放，
所以不会再有大地震。另外一本书上说这是大地震的前兆，八级以上。我写论文，你说我写什么？三十多年前我写论文的时候，哎，我就看傻了，我看傻了。后来写那论文是跑到八达岭去了，就讲地震的山脉的这种起伏。八达岭山区有一些说法，八达岭山区有说法，山海关有说法，都是蛮那真的是量地球去了，真的是量地球。现在想想蛮有趣的。其实那样的一种履历，那样的一种过程呢，给我个人后来在认识生命的时候，其实是奠定了基础。那我自己反对我自己，你别人看不过眼，没你不用看不过眼，对不对？也正是在这种地理的背景之下，看到了这大地间在过去的时间里，人太多的东西无从解释，无从解释的本身，太多的科学家就搬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混球理论，手心骂手背，手背骂手心，就像我说的，这是上嘴唇，这是下嘴唇，这爷们你倒立了，倒立完了之后他说下边这是上嘴唇，这就是马克思。所以真正会讲道理的是马克思，他把神佛道在人间给毁了，在人的认识中给毁了。昨天在四川的内江，那视频那是真的，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吃宵夜，在那坐着吃宵夜，呱头发立起来了，那个女的头发都这么长，现在头发没有梳辫子，现在都披着，都这么长，哗她立起来了，那头发都是一根一根冲上的。然后这个男的呢给这俩女的拍，俩人都立起来了，这男的头发也立起来了，俩人就玩，三个人就因为没见过这事儿嘞，他真的是一根一根这么立着的啊，你上网上去查四川内江，那结果就传到网上了，网上了。后来香港大学的一个物理学教授说这个非常危险，这是静电，物理上这就叫这是静电，这说明这个地方静电场太强。可是人拍片子说我这地方没有什么变压站，什么都没有，也没下面，意思他一说也没有下面的通道，那地下呢埋一些大的电缆，这有可能。如果大地下埋着大电缆，人走那头发立起来，我跟你说赶快搬家。他说的也是那意思，他说这时候要赶上一个雷全劈死你们，因为静电场太强了。然后人就解释了一番，他说在云雨的天气，在云雨中里面有电，叫什么电负荷太大，跟地之间阴阳啊，一正一负嘛，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静电场，所以使得人这个头发立起来。人解释厉害吧？然后其实人家视频说了，第二天他们又去了，他头发又立起来了。那如果云雨之间是这种状况，24小时那云彩没走，那个电场也没走，那个雷也没打，那打雷就是释放能量，那能量也没释放出来，对吧？气象我也学过，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妈，24小时在那儿没动过，那头发还就那个桌子往那儿一坐，它就立起来了。换个桌子，它就没了。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中共国大使馆称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不明肺炎，然后哈国卫生部称这是假新闻。这个故事蛮特别的，是昨天出来的。昨天出来，谁写的报告呢？中共国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馆。然后透过中新网爆出来的新闻，它都很具体的，1772个从今年半年有得了不明，它叫不明肺炎，他说跟这个中共肺，他没说中共肺炎，他说跟新状病毒呢有差距，那三分之一呢死在六月份，死了628个，都有整有零有整的这数，哎，那个新闻就出来了。那就我个人来讲，我个人在另外节目中报了，因为哎呦真是这么回事，但是呢 WHO 没说话，可是他确实报了，人家报的时候，大使馆报的时候说中国公民死了，你看啊，这话说的很严谨，中国公民死了，没说死几个，那这就事情就不一样了。然后在8号这天呢，8号应该是现在香港出现了瘟疫的大回笼，说8号那天一天香港去了查出34个， 34个里头有八个是外来的，剩下是本地的。现在香港很厉害，这个每天几十个，每天几十个。那个然后就说有八个是外来的，这八个外来里头有五个是从哈萨克斯坦回来的，一个54岁的男的，一个52岁的，一个46岁的，一个32岁的，一个三个月的，这五个全是男的，三个月的婴儿也是男的。哎，你这几个消息凑在一块，这不就傻了吗？这不就你看有来有去，什么都有。哎，那我当时我个人就也在另外节目中就报说这事儿不好办，这出了前后时间都很对应的。但是有一个非常质疑的，你查遍 WHO 没有任何报道。如果哈萨克斯坦的半年来他的病毒状况，他出现的肺炎状况跟这个其他地区不一样的话，那个 WHO 如果半年了他都不知道哈萨克斯坦出这种事儿，那有点过分了啊。所以当时我个人在这个分析中就说，还这有点奇怪，为什么 WHO 不提这个事儿。嘿，现在出来了假新闻，是中共外交部自己干的，透过社交媒体，哈萨克斯坦的卫生部直接痛斥它为假新闻。那这种假新闻目的是什么？其实我想不明白目的是什么。唯一的一个概念就是混淆视听、大外宣。混淆视听、大外宣的一个根本原因，它出自于外交部，不是媒体。出自于外交部，那意思是混淆海外的视听。赵立坚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情，说中共国大使馆造谣。赵立坚说，你问哈萨克斯坦官方去，你别问我。告诉你赵立坚，有关中共病毒，有关武汉肺炎的时候，你可以使尽所有的手段，只要混淆，只要不让人们考虑到病毒出自于武汉，出自于中国，你就伟大了。所以这条消息是这么来的，它的生命本质就是混淆视听。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今天的人很可怜，看到生命本来的东西他不认识，他理解不了，看到这现实环境中虚假精英的一切，他反而去怀疑，认为那可能是真的，和他有存在的道理。那为什么中共得以机会，得以这样的环境，能够展现出生命品质呢？这就是大瘟疫出现在人类的根本缘由。整个普世的道德基准衰败了，而这衰败的一切却跟共产党的生命相关。哈萨克斯坦完了之后，变成了吉尔吉斯坦。中共官媒说，吉尔吉斯坦报社区获得性肺炎。这都是新词儿啊，这都是新词儿。然后人家的标题就是到处甩锅，这不是甩锅，这是混淆视听，欺骗中国人，栽赃这些在利益上仰仗他们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塞尔维亚都是在利益上仰仗他们，然后他开始杀狗了，仰仗他们就相当狗，那别的惹不起了，开始用他们，用杀狗的方式去掩盖他的邪恶，来欺骗今天的中国人，保证社会的稳定，来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国人的负责，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国人的负责都是以造假的方式来表达。真的东西有，今天中国大陆四处发大水，你习近平划着小筏子走一圈没有。所以他换个角度来讲，这不仅仅是死期将至，而是天灭中共将出现在人间，就是一层皮儿了，就随到那个时间点它就揭锅了。是甭管是螃蟹来讲还是蛤蟆来讲，反正是揭锅了，熟了，一切就结束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爆买美国玉米 136.5 万吨，创26年来纪录。美国农业部星期五7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购买了136万吨美国玉米，这是当局26年来最大的一次采购。美国农业部指出，中方近期单次落了一批76.5万吨的美国玉米订单，预计今年9月前支付，并在同日承诺在次年销售季度今年9月以后购买60万吨玉米，这是中方自1994年10月2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采购订单，亦是历史上第11大日均采购量。此外，北京还预订了13万吨美国耿雄冬小麦和19万吨美国耿雄春小麦。在1月份和美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北京同意在未来两年内购买近800亿美元价值的美国农产品，以协助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一早就有传言称，中国数周以来已经购买了数百万吨美国玉米，但在此前最大的交易是7月初的两次共计20万公吨的购买。业界认为，这次中方最新的购买大单是对美国释放的和解信号，表明当局仍然希望落实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此外，新的订单亦能满足国内玉米产品的需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目前各界越来越质疑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是否能够持续，由于疫情大流行、香港、台湾、南海和人权等问题，中美关系严重受损，而上述的因素都会导致协议被停止。川普称，他目前并不会考虑中美第二阶段协议是否能在今年达成的问题。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国病毒专家出逃美国，震动中南海，传习近平打四通电话威胁。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抛出港版国安法终结香港自由地位，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之际，中共当局近日连叫强化所谓政治安全，即政权安全。一位从香港成功逃到美国的中国女病毒专家严丽梦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在10号的访谈曝光。严丽梦以亲身掌握的证据揭露中共和世卫联手隐瞒疫情的早期细节。据知事件震动中南海，在访谈公开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曾亲自出马，打了四通电话到美国白宫，试图阻止福克斯新闻发表报道。据自媒体路德社爆料说，本来这个新闻是9号要播出的，因为有人没有透露是哪个，可能是崔大使之类，打了8次电话给相关部门。另一个人打了4次给白宫，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习主席。习恐吓说，这条访谈一定不能够播出，否则后果自负。路德还说，因为习知道实验室制造病毒真相要被揭露了，要同西方世界彻底撕破面了。川普总统之所以香港自治法一直迟迟未签字，亦是在这里等这个爆点，亦将会亲自接见严丽梦。中共官方目前未回应有关习近平打电话到白宫的说法。据美国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专访，严丽梦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病毒学免疫学博士。他四月的时候绘制逃生路线，偷偷穿越校园，避开出入口的安检人员和摄影机，在当月28号只带护照和现金，搭乘航班飞往美国。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严丽梦被海关官员拦落的时候，他立即向官员表示，不要让我回到中国，我是来到这里讲出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真相的人，请保护我，否则中国政府会杀了我。后来他经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并放他进入美国。 阎黎梦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家之一。他在2019年被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世卫组织参考实验室的主管潘烈文博士要求研究奇异的 SARS， 例如那些2019年12月底从中国传出的病例。但当时中共政府拒绝给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专家前往武汉进行研究，因此他转移向当地友人求助以获得更多信息。阎黎梦的一位朋友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了解第一手病例。他的朋友在2019年12月31号告诉他说，病毒存在着人传人之间的传播，这个远在中共当局或世卫组织对外承认病毒会人传人之前。阎黎梦的朋友在得到人传人初步结论之后，将结果呈报给上司，没有获得回应。几日后的今年1月9号，世卫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指出病毒可在某些患者中引起严重疾病，但不能于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阎黎梦说，在世卫声明过后，曾经公开讨论这个病毒的医生或研究人员全部都被下了封口令。而在香港，当他在1月16号再次向其主管汇报病毒调查结果的时候，被要求保持沉默与谨慎，以及不要触碰红线。他当时得知世卫组织附属实验室的联合主任肥伟士 Merrick Priest 亦知情人传人的细节，但并没有对这个采取任何措施。阎黎梦说，自己决定逃往美国并向全世界讲出真相的原因，并非出自于政治目的，而是基于人类能否幸免于中共病毒。他了解中共政府将如何对待举报人，以及北京和世卫组织间的腐败关系。如果在中国或在香港讲出真相，他将面临着被失踪甚至被杀害的命运。报道说，阎黎梦逃往美国之前曾试图说服丈夫和他一起到美国，但是没有成功。他说现在担心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阎黎梦表示，仅离境数个小时，中共国安警察即赶到他在青岛的老家，对其家人进行威胁骚扰。他抵达美国之后，中共网军随即开始对他进行污名造谣的网络宣传。香港大学还在官方的网站上删除了阎黎梦的工作记录。查阅资料可以发现，阎黎梦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研究生，今年30多岁，家庭条件亦非常优越。近期香港大学医学在自然杂志发布的关于利用金仓鼠动物模型研究中共病毒传播模式的论文，阎黎梦在论文中表示，如果03年后 SARS 研究坚持下来，今日我们亦不会遇到这一种局面。香港大学对福克斯新闻说，阎黎梦博士已经不再是该校的工作人员。中共驻美大使馆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不认识阎黎梦。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自媒体发表评论表示，香港大学病毒学女医生阎黎梦4月份出逃美国，刚刚露面，谈到了她所了解的中共隐瞒病毒的真相。他或许是一个女版的掌艳勇色的人物，从他所揭示的内幕来看，中共早就知道病毒已经人传人，并且压制国内香港和世卫三方的医生和专家。联想世卫偷偷修改病毒事件的时间线和世卫本周末安排的中国之行，阎博士的爆料正在得到不同角度的验证，而习近平的角色亦更加清晰。他认为从香港大学亦接到这个禁令，这个反映出习近平本人对隐瞒疫情有重大责任。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远真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64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64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易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全息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日被共产党化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随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同中共字典入边嘅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嘅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系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响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相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睇出传统嘅化同而家嘅化不仅高下唔同，简直系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 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洪波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尊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信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讲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主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街，即越走越街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街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冇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 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迹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 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